那我们今天先来读15节到21节，好吧？我们一起来开声来读，读这个和合本。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OK， 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的感谢你，将我们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带领我们出来，来把我们聚集在这里，来听你的话语。主，求你的灵亲自来带领我们，叫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叫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能够再次的领受你的你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知识，一切的属灵的这些的洞见。主，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OK， 那这一段呢是保罗开始总结他前面的这些的劝勉。之前说到整个的保罗这卷书信，保罗所有的书信里面都分两部分，对吧？一部分是他前面的，我们英文叫做 indicative， 对吧？叫陈述式，就是保罗开始在讲解福音到底是什么，他要把这个在基督里面这些奥秘把它讲解出来，对吧？然后接下来呢，保罗会进入到我们叫做 imperative 的这个部分，就命令式这个部分。保罗开始劝勉这些基督徒，因为你们现在已经活在我前面所讲的这个现实里面了，因为你们已经脱离了旧的创造，你们已经不再在亚当里面，你们现在在基督里面，你们现在是在新的创造里面，所以你们要在生活上要与这样的现实相称，对吧？这个是保罗的命令，是永远是扎根于他福音的奥秘里面啊。保罗从来没有反过来说你们应该先这样这样做，然后你们就进入到新创造里面。保罗从来没有这样说过，保罗永远是说，因为你们已经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一切的救赎大功，你们已经在新的创造里面，所以你们当像新创造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来生活。那我们之前在前面看过这个新创造，这个新创造跟旧创造的这个对比，保罗一直在用这样一个正反的这样一些的对比的词，对吧？比如说回到这个第四章这个第25节这里，这个新创造保罗用什么来描述这个新创造和旧创造的区别呢？那旧创造保罗说是谎言，对吧？这个欺骗，这是旧创造的一些的特点但是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对吧？然后说这个真理，所以新创造的特点就是真，对吧？真假之间的区别然后呢，偷窃、贪心、懒惰，这个是旧创造的这些的特点。那与之相反的，在新创造里面，我们是要慷慨、勤奋，对吧？我们这保罗劝勉咱们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对吧？然后旧创造里面这些污秽的这些话语，苦毒、恼恨、愤恨、喧嚷、毁谤，这些都是旧创造的这些的特点。但是在新创造里面，保罗说让我们要以恩慈相待，有怜悯的心，要彼此饶恕这些是新创造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彼此的关系是这样的一个特点。那到了这个15节这里面第五章的15节这里面，保罗开始总结了，所以他这里面 开始总结他前面说的这一切的话，他总结的这样在新创造里面的生活，他用这个行走，对吧，行，中文翻译成行事，那个原文就是走路的意思，对吧，其实在这个是圣经当提到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时候，圣经用的这样的一个比喻，对吧，基督徒的生活就像一个人在走路一样啊，你这个路怎么走，就是你的生活是怎么生活的啊。那他说你们要小心，你们要谨慎自己怎么样走路，对吧，然后他说你们走路不要像愚昧人那样走路，或者叫不智慧的人那样走路，你们要像智慧的人那样走路。一个新创造的人呢，他的行走的方式是用这个智慧这个词来这个作为一个描述的。那怎么样是叫有智慧的行走？那接下来的这个十八节呢，那就解释了，给我们一个更加具体的一个描述，对吧？那十六节他说，翻译成要爱惜光阴。那这里面这个爱惜这个字呢，应该怎么翻译比较好？新译本怎么翻译？
把握时机，
要翻译成把握。那看英文呢 ？OK。有没有这个美国标准译本？这个 NASB。
NASB 也是 making the most of your time。
OK。所以他们都其实所有的译本都是把这里面把这个词做了一个解释。那当然这个解释是对的，但是这个原文这个词是 redeem， 就是赎回，就是你们要把这个光阴赎出来。
KJV 是
什么 ？KJV 对吧？所以这个赎光阴对吧？我们讲这个，但是他们这样做的神学解释呢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什么是赎光阴，就是让我们把这个时间能够最有效的利用起来，这个就是赎光阴的意思，对吧？那很有意思的是，这个他说我们要救赎光阴，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赎光阴？
时代邪恶。
因为时代邪恶。像今天你们会听到这些教导你怎么管理时间的这些，说这个你怎么样最有效的利用你的时间等等等等的，那这里面保罗不是作为一个这个 counselor 的这样的身份教你怎么去最好的管理时间，没有，他没有教你这些具体的这些技巧啊，这些 technique 到底怎么样去规划时间怎么样。那你今天你会听到很多这个 Christian counselor， 就是基督教的这些的辅导中心，会从这些圣经开始夸给你讲怎么样去最好最有效的管理你的时间啊，怎么怎么样。但保罗这里面并不关心这一点，保罗这里面关心的是原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时代邪恶因为这个时代邪恶，所以你们才要更加谨慎的去看待你怎么去使用你的时间。那这里面有几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首先一个是我们今天虽然已经是在基督里面的新创造，但是我们今天依旧活在一个邪恶的世界，对吧？这个 present evil age， 这个是圣经里面经常用到的一个表达方式。那也就是说保罗在这里面这个是保罗的一个保罗的末世观，可以这样说。 没关系，就是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经常想，就是说今天这个时代和将来的时代和来世的关系是什么。当我们想到这个的时候，一般普遍的时候人们会认为是这样的关系，对吧？这个是今生，对吧？这个是今生，然后呢这个是来世，对吧？是这样的一个线性的关系，对吧？我们今天活在这个时代，然后将来有一个将来的时代，就是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进入到那个时代。但是保罗在这里面我们从整体的他的这些教导来看的话呢，保罗的这个时代观是这样的，对吧？我们今天活在这样的一个活在这个时代，对吧？叫做 this age， 对吧？但是呢，有这个将来的时代已经进入到历史当中了。随着耶稣基督的降世，他的救赎的工作和他最后的复活，将来的世代 the age to come 已经进入到历史了。所以耶稣当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说如果我凭着圣灵的能力赶鬼，那就说明上帝的国已经在你们中间了。所以这个 two ages， 这个我们有的时候在神学上讲叫做两个世代的神学 two ages， 这 two ages 其实就是这个 two kingdoms， 其实上是一个相互呼应的一个两个概念，就是两个国度和两个世代的这样的神学。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带来了天国，对吧？就天国进了，你们要悔改。但是他来了，作为天国的君王，他降世。他说我，你说我是王，我本就是因为这个来的，我就是生下来就是王的。但是我的这个王，我的国家，我的国度不是属于这个世界，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他说你是一个君王，但是你的国度又不是这个世界，那你的国度就是另外一个世界。所以这个另外一个世界，或者说另外一个世代，就从耶稣基督将士开始展开了，但是它是跟这个时代是在一个不一样的平面上的。所以这个是 age to come， 对吧？这个是来世，将来的世代，或者我们叫做这个 kingdom of heaven， 就是 kingdom of heaven， 所以就是在这个层面上。我可以用另外一个不同的颜色来表示，对吧？这个是 age to come。 也就是 kingdom of heaven。 所以在耶稣基督来了之后，我们实际上是我们的身份开始加了一层身份，对吧？我们虽然活在这个时代上，但是我们属于我们的这个公民的身份是属于上这个天国的，对吧？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所以在这个时候生活在这个区间的人有着一个双重的身份。但是有一天耶稣基督会再来，对不对？耶稣基督会再来之后，他就会终止这个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的历史，就在这里结束了。所以这个是最后的结束点。那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的 age to come， 就天国就真正完全的实现在地上，那就是新天新地，对吧？新天新地 new heavens and new earth。 所以这个是保罗的两个世代的神学，或者是两个国度的神学。那就像我刚才说到的，保罗在这里面提到说，你们要赎回光阴，你们要救赎这个光阴。为什么？因为你们活在这个区间， 因为你们活在一个耶稣已经到来了，但是还没有再次来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里面。而他说这个时代是什么 ？Evil. The days are evil. 这个时代是邪恶的。但是这个里面，当我们今天提到这个两个国度的这个概念的时候，啊，我们往往不是强调说 this age is evil， 我们强调的不是说这个时代是 evil 的，我们强调的是这个时代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都同时存在的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强调的是它的普遍性。OK， 但是在这里面，保罗强调的是这个时代的邪恶性。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这样。好，我们就不多谈这个，然后接下来看到第十七节，他说：“因此不要做糊涂人，对吧？但是要明白主的旨意是什么。”所以就是这两种走路的方式，对吧？就是作为基督徒生活的方式，一种是糊涂人，或者是愚蠢的人的方式，一种是智慧人的方式。那愚蠢人的方式，保罗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在第十八节，他说什么？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但是要被圣灵充满。所以当一个愚蠢的人，他的走路的方式就像是一个喝醉了酒的人走路一样。而当一个智慧人，他走路的方式是跟醉酒的方式相反的，他是冷静的，他是谨慎的，对吧？前面说谨慎的 careful， 所以他是非常的头脑很清醒的来过基督徒的生活。他知道他的每一天的时间是怎样来安排，来怎样利用，而不是虚度这光阴。他不会去陷入到这个这种的所谓要及时行乐的这种的错误的这些观念当中，对吧？像今天有许多人会说，因为时间太短了，所以我们要赎回我们的光阴的方式是什么呢？赎回我们光阴的方式就是抓紧时间赶快玩，抓紧时间去尝试各种新鲜的东西，趁着年轻赶紧去这个尝试各样的冒险。这是今年很多人对于这个怎么去利用时间，怎么去赎回时间的一种理解。但是保罗这里面说不是的，你们正确的赎回时间的方式是利用好你们的时间去做一个智慧人，做一个查验主所喜悦的事情的这样的人。所以你们要这个不要醉酒。那醉酒呢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这样的及时行乐的生活方式，对不对？像这种在我之前，可能之前不知道是在茶间的时候还是在平时聊天的时候说到这个，其实第一世纪的人啊，这古代人他们喝酒要比喝水更多，对不对？原因是因为他们当时的水系统没有这种我们今天的这种消毒和这种好的这种自来水的这种系统，他们的水里面经常会是有一些 病毒和这些细菌，所以他们饮用正常饮用水的时候呢，可能会导致一些疾病，所以他们会更倾向于喝酒，因为酒有杀毒的作用，有杀菌的作用，所以他们日常的饮食呢，就是比如像这尼罗河地区的这些人，他们就是面包加啤酒，这是他们每天的日常的饮食，所以他们很少喝水。但是这样也导致了，就是你可以想象，如果你每天喝的酒比水还要多的时候，你是有很多的这种的试探的，对吧？所以但是保罗在里面说不要醉酒，对吧？但是然后他说倒要被圣灵充满，这是一个非常有试探的一句话，对吧？今天有，今天我们一会儿要稍微解释一下这个被圣灵充满。但是不论如何，保罗在这里面，不管他指什么，被圣灵充满是醉酒的反义词，也就是说，被圣灵充满的体现是和醉酒的体现是相反的。那醉酒的体现是什么呢？醉酒的体现就是不清醒、放荡、喧嚷，没有自控力，这是醉酒的体现，对吧？所以被圣灵充满的体现就是与醉酒的体现相反的，因为保罗在这里面要把这两者做一个对比，对吧？那被圣灵充满的就是冷静的、清醒的、有自控力的。那另外还记得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说到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都是什么，对吧？那几样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对吧？良善、忍耐，这个什么等等等等的，然后最后一个是什么？自制，对吧？自控力。所以这一些是被圣灵充满的，这些的表征。如果你是一个仁爱的人，如果你是一个有节制的人，如果你是一个温柔的人，如果你是一个良善的人，如果你是一个喜爱和平的人，在那这些是能够表现出你是被圣灵充满的。那然后呢，被圣灵充满还有一些具体的体现呢，就是保罗接下来十九节往后开始提到的，你怎么样去过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活。那保罗在这里面首先从十九节到第十九节二十节，他讲到了在教会里面的公共敬拜，十九节二十节讲到的这个是用诗篇、用唱诗这样的方式来赞美，来彼此的这个劝勉，然后向上帝献上感恩，这是祷告等等。所以这些事情是在教会里面的敬拜的环节。所以当保罗想到被圣灵充满的生活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公共敬拜，你们参与公共敬拜的时候所做的事情。然后接下来二十一节说，在以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然后接下来他就开始讲到这个彼此顺服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就是开始讲到丈夫和妻子、孩子跟父母，然后奴隶跟主人，对吧？仆人跟主人等等这些关系。所以这些关系呢，都被囊括在这个被圣灵充满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概念里面。你想知道什么是圣灵充满的生活吧，那你就去读接下来保罗所提到的这些但首先第一个他所想到的是公共敬拜。公共敬拜里面尤其他想到的是这个唱歌就是我们刚才做的事情。那这里面他说当用诗篇，然后呢他用了这三个词，对吧？我们把这个板可以擦一下，我去拿一下纸。不好意思。这个大家都记了，对吧？这个要记哦，这个要写到你们的 note 上，因为这个很重要。这个是理解保罗的整个的末世论的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我在这里面用三个词，对吧？一个我们翻译成叫做诗篇或者叫 psalm。第二个词叫 hymn。第三个词叫 spiritual song。三个词。然后呢，但是这里面的首先在他提到这三个词之前，他用了一个动词，他用的这个动词不是唱，那他用的动词是什么？用这些彼此对，没有说对唱，是彼此对说。那这里面这个说这个字呢，他讲的就是address， 是吧？就是要对一个人去，有点类似像劝勉的这种方式，对吧？我们彼此这个劝勉，用这些诗篇、诗歌和这些灵歌，在我们去使用这些诗歌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彼此的劝勉。那很有意思的是，保罗这里面说你们要彼此对说，彼此对说，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让你在唱歌的时候，这边的会众对这边的会众对唱，然后这边会众对这边会众对唱，人在早期教会历史当中的确有这样的记录，就是他们在这个会众当中一边对另外一边唱，另外一边又对另外一边唱，有这样的记载，但是这个似乎不是保罗在里面特别讲的事情。保罗在这里面，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我们需要去领会的是，当你来到教会参加公共敬拜的时候，当教会的这个一起来唱诗的时候，那个唱诗就不是我们自己闭上眼睛然后享受自己跟主的关系，那个不是公共敬拜里面唱诗你应该有的状态。公共敬拜不是一群人聚在同一个时间聚在一个地方，然后每一个人私密的跟主产生一个关系，那个不是公共敬拜。公共敬拜是你加入到一个集体当中去，公共敬拜是不仅仅是你跟主之间的个人的关系，而当你唱那个诗的时候，你实际上是在跟你的周围的会众产生关系。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也就是今天很多福音派的基督徒去教会敬拜，对他们来说和他们在家里面自己唱诗自己灵修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就是换了一个地方而已。那这是一种对公共敬拜错误的理解。很多时候你前，而且很多的这个教会对公共敬拜的这种提供给会众的这些的选择也是很狭窄的限制在这里面。所以比如说包括我们之前谈到的这个诗歌的选择，在教会里面主日的公共敬拜的诗歌是公共性的，我们的信仰是公共性的，也就是说我们不是一个在真空里面存在的基督徒，我们是基督身体当中的一个肢体。所以我们不仅是我们跟上帝之间个人的关系在公共敬拜当中体现，还有就是我们作为肢体互为肢体组成基督的身体的这样的关系是公共敬拜独一无二的。也就是说你自己不可能自己关在衣橱里面领圣餐，你自己不可能自己关在衣橱里面聆听上帝的话语向你宣讲，这是不可能的。这个只上帝耶稣基督设立了这一些的蒙恩的管道，我们叫 means of grace，对吧？这是耶稣基督把他的恩典赐给他的百姓所使用的方式， 所使用的方法。那他所设立的这个管道呢，一个就是福音的宣讲，是公开的，另外一个就是公开的圣礼施行，洗礼和圣餐礼。啊，当然如果你是长老会体制的话，你会也加入祷告，是作为另外一个蒙恩管道。但是那里面祷告，我认为如果你想要加进去的话，是公共的祷告，而不是你自己私下跟耶稣的祷告。但是我们主要在整个的宗教改革的大的这前面的历史当中，都是只承认两个，一个是福音的宣讲，一个是圣礼的事情。所以在这里面就是公共敬拜，教会之所以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帮助你跟耶稣有更好的关系。教会的存在不是附属于你的信仰，教会的存在是你的信仰的核心，是你能够领受耶稣所赐的恩典的那个核心的地方。所以就像我之前画的那个两个圈圈啊，还记得吗？宗教改革的属灵观，宗教改革的敬虔观的核心是什么？还记得吗？教会，教会是核心。因为耶稣基督赐给教会他的蒙恩管道，圣道的宣讲，圣礼，他是赐给教会。然后从教会为核心往外延展到哪里？家庭。当你从教会领受了这个蒙恩之道之后，在家庭当中，我们有家庭的敬拜，对吧？我们有这个以一家之主带领的家庭每天的但是这个敬拜是延续教会的敬拜进行的，它不能取代教会的敬拜。然后从家庭往外延展是什么？是个人，对吧？因为你属于这个圣约的集体，所以你跟耶稣有个人的关系，而不是说因为你跟耶稣有个人关系，所以你属于这个圣约的集体。那我之前又画过一个圈圈，对吧？这个圈圈是什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从这个复兴主义，对吧？ Revivalism。 那这个也就是今天最流行的，这在福音派里面最流行的这种敬虔观。那这种敬虔观是从哪儿先开始的？先从个人开始的，对吧？我自己选择了要信耶稣，好吧？我选择要把心门打开，让耶稣进来。我跟耶稣先产生了这种个人的关系，他是我的朋友，对吧？他是我的这个好哥们儿，所以我跟他先产生了一个个人的关系。然后呢，可能的话，如果我的家人也是基督徒的话，那好吧，我们就凑在一起啊。所以这个延展到家庭，当然你也可以没有，对吧？无所谓，只要我跟耶稣有这种个人的关系就可以了。那最后可能星期天如果我有空的话，我就去教会逛一逛。如果教会有一些好的 program， 如果这个教会里面有好的 music， 如果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些比较 inspirational 的这些的能够让我跟耶稣建立更强的关系的话，我就去。如果这个教会去了之后跟耶稣也没有什么那么强烈的个人的情感上的这种的体验的话，那个教会可能我就可能换一个，对吧？我们挑选教会就开始变得像消费者一样，对吧？我花这个价钱能得到什么样的教会，对吧？这个教会有这个比较这个年轻化的，对吧？这个教会比较这个有古典音乐的，这个教会比较有这个儿童这个方面的，对吧？等等等，开始教会开始像是商品一样供我们去挑选，供我们去消费。所以在这种的属灵观下面我们就失去了基督教信仰的公共性。基督教信仰首先是 public， 基督教信仰是 public， 耶稣基督降世是一个公开的事件，是一个公共事件。耶稣没有降临在你的心里，耶稣降世的时候是降在这个地上，所有人都能看得见他的。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个公共的事件，耶稣没有在你的心里钉十字架。耶稣基督复活是一个公共的事件，有几百人看见他，有这么多的见证人，所以基督教信仰的最核心的内容全部都是公共事件，而不是个人主观的感受。你感受好也好，感受坏也好，这个事件是公共的，是真实发生的，客观的。所以基督教信仰是公共的，所以它是客观的 ，objective。不管你今天感觉，情绪好不好，不管你今天感觉是不是跟主关系很近，或者你感觉跟主疏远了，耶稣基督都钉了十字架。不管你感觉怎么样，不管你觉得今天你信心是不是很强，还是你今天觉得信心很软弱，耶稣基督都从死里复活。如果你信靠他，你的罪就得赦免。所以那个事件是客观的，不取决于你自己感受怎么样。那这种芬尼式的这种的属灵观，它这种内观性的，就是往自己心里看的这种的，是和整个的宗教改革的大传统是完全相反。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谈因信称义的时候，这是我上周谈过的，这个信心的定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我们说我们因信称义，或者我们唯独靠着信心被称义的时候，我们定义那个信心不是指我们主观的某种感觉，不是说我自己信心有多大的那种的主观的宗教的那种感受。我们谈信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这个信心是指的是我们当我们了解了这些客观的事实之后，我们相信那个客观的事实是真的，我们信靠说这位钉十字架的耶稣，这位复活的耶稣，他为我成就的一切，我完全信任他。所以那个信心是客观的信心，那个信心所指向的对象是我的宗教感受之外的一件事情。当我说我信耶稣的时候，不是说我感觉自己有多么敬虔，那个信心不是看自己，信心跟其他的美德的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这儿。为什么我们不是靠，为什么我们不是唯独因爱心称义？为什么不是唯独因爱称义？因为爱心，因为如果当你说到爱作为美德的时候，你那个美德实际上让你关注自己，你自己有多少爱，对不对？你自己爱了多少？为什么我不是说我们因慷慨而称义？因为当你去关注到慷慨这个美德的时候，你要想靠这个美德去称义的时候，你是要关注自己到底有多慷慨，对不对？啊，同样，为什么不是因为靠勇敢而称义？同样的，就所有的美德都是我们把这个都是使我们的目光看向自己，我具有多少这种美德？那唯有信心，这个美德，它的一个独特性就在于，当你信的越多的时候，你看自己越少；当你的信心越强的时候，实际上你关注自己关注越少，因为信心是自己从你自己里面挪出去，把你的目光往外看。下飞机的时候，你登上这架飞机的时候，所以能够很坦然自若的坐在那个飞机，是因为你对那个飞机的安全性有信心，对不对？你对这个飞机的驾驶员的技术有信心，对不对？因为哦，这家航空公司他们有这些的审核的， 信得住的这样的航空公司，它不是一个私人公司或者怎么怎么样。所以你客观的事实掌握了，你知道的，基于这些客观的事实，你产生了对这架飞机的安全性产生了信心。每当你飞机上的时候，你对这个飞机有信心，但是你的信心没有说看我对这架飞机有多么大的信心，我坐在这个飞机上的时候我的感受是多么的好，我是多么的坚定。你不会想这些的，因为你的信心是投射在你之外的一个东西上。所以这是什么宗教改革当时因信称义的时候，他提到唯独因信称义，信心投射的对象是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完美的公义是我们自己。所以这一信心本身是公共性的，是客观的。那我们说到这个用这个诗，用诗篇，用圣诗，用属灵的歌彼此对，也就是说保罗当提到圣灵充满的生活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不是你自己到底有多属灵，首先想到的不是你自己要感受有多强烈，首先想到的是你们之间彼此共性的关系，彼此对说，彼此劝勉。当我们唱，比如像今天我们在一起唱诗篇第二篇的时候，不是因为唱这篇诗使我跟耶稣的关系又更近了，使我又感觉哇主，不是的。当我们一起唱这篇诗的时候，我们是在彼此劝勉。那篇诗里面包含的弥赛亚的应许，所包含对末世的新天新地的盼望，我们是在彼此劝勉，彼此对说。我为你唱，而不是我为我自己唱。你去教会唱，永远要记住，你不是为不让培养自己的感受有多么强，而是你在当你唱出来的时候，你身边的弟兄姐妹都在受益，都在听上帝的话。所以这也为什么第一个你要唱的是诗篇，因为诗篇是上帝的话，诗篇是圣灵所启示出来的。如果选择优先选择唱任何的一句话的时候，你要优先选择上帝的话而不是人的话。这也是为什么我之前说到改革宗16世纪改革宗对整个教会音乐的贡献，就是使得教会重新发掘了诗篇的这个公共的这种的唱诗篇这样的做法。当然，改革宗不是唯一的，这种做法在初代的教会，就已经非常普遍了。宗教改革过程当中，最早开始翻译诗篇，开始为诗篇谱曲的，有的时候我们如果你在场的话，你可能有时候会听到这样一种分法，就是路德宗他们是这个他们相信的叫做 nominative， 对吧？改革宗相信 regulative principle， 好像路德宗很不喜欢唱诗篇，但是其实历史是没有那么简单的这样的二元的。路德在当时他自己写很多圣诗，但是同时他也翻译了很多的诗篇，翻译到德文去，在他的教会里面。诗篇，然后这个做法呢，在这个 Strasbourg， 被这个 Boozer 到了，所以 Boozer 开始在 Strasbourg 开始翻译诗篇，所以 所以诗篇，路德当时可能在他的第一版的德文的这个他们教会里面的这些诗集里面，他可能大概翻译了有不到十首，大概这样。那乌兹尔当时，当时他翻译版的 Strasbourg Psalter， 他也就只有十几首这样的诗篇翻译，所以当时教会里面可能翻过来调过去就十几首诗篇，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准备要做的事情，就是开始翻译这个诗篇的中文。然后我们可能最开始也就是十首、二十首这样，但是我们先从这个开始。这是当时十六世纪宗教改革这些改教家们他们做的事情，就是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把它全部都弄完，那我们就先弄一点点，先去唱。但是改革宗也完全是只唱诗篇的，也就是说改革宗的教会里面也这些我们自己写作的这些的这些诗歌。例如在这个宗教改革的时候，有一个城市叫做 Constance 这个城市被这个一些这个改革宗的这些的学家们其中有几个比较有名的，一个是叫 Johannes Zwick， 那他一兄弟俩，一个是 Johannes， 一个是叫 Thomas， 两个带领了这个整个 Constant 的改革。那他们和 Boozer 不同的是，他们开始出了一本就是叫做圣诗集，就是这个第二个字 hymn。 那这个 hymn 呢，就是不是旧约里面的诗篇，而是基督徒自己写的反映的神学的这些诗歌。出版了这个在1540年出版了 Constance Hymnal， 采取了一些路德写的诗歌等等。我们今天在宗教改革纪念日的时候，我们都会唱路德写的一首非常非常著名的圣诗，对吧？叫这个坚固保障歌，当当当当当当当，对吧？这首歌，当当。对，好，我唱错了是吗？对不起，我唱错了。Anyway， 我们到时候会一起唱的，好吧？我不要。
是一首歌。
哦，那我唱错了，不好意思。Okay, never mind， 这段掐掉，不要听。这个，然后呢？这个是在 Constance 对吧？我之前提到在 Strasbourg。谢谢你帮我把着，谢谢。Strasbourg Martin Boozer， 来 ，Boozer 开始着手这个翻译这个 Psalm， 或者叫 Psalter， 对吧？他。第一版的 Psalter 应该是1525年出版的，但是他这个 Psalter Strasbourg 的 Psalter 到了40年代的时候，应该是37年，我具体的时间忘记，大概就是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时候，他把这个 Constance Hymnal 里面的一些圣诗也融合进去了，所以在应该是1537年的版本，Strasbourg Psalter 变成了 Strasbourg Psalter。 那今天比如像我们在这个我们所在的这个 URCNA， 就是北美联合改革宗教会，和 OPC 也就是 Susan 所在的这个教会， 就是美国信证长老会两个宗派合并出版的这个叫做 Trinity Psalter Hymnal。 所以当你看到有 Psalter 的时候，就证明里面有诗篇，对吧？当你看到有 Hymnal 的时候，就证明里面有圣诗啊，所以 Psalter Hymnal 就是里面既有诗篇又有圣诗，所以是你就知道里面包含所以这个这里面提到这个唱诗的问题。所以在唱诗的问题当中呢，我们需要唱诗问题要讨论的话，可能时间就有点太多了，所以我们就先把它放到这儿。我们以后有时间再考虑我们来看待改革中很重要的一个敬拜观，叫做 Regulative Principle。Regulative principle of worship， 或者这个中文怎么说？叫做
我喜欢把它翻译成管制性
管制性原则，有的时候翻成
规范性、
规范性限定性，就
是
regular 对吧？就是
regulated 是管制。
提两句因为我们时间可能还有一些。Regulative principle of worship， 首先第一，这个是指向公共敬拜， OK， 所以圣经对公共敬拜有一个 regulative， 有一个管制性的原则。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只有圣经所明文要求我们做的事情我们才能做，这个叫做管，这个叫做regulative， 就是圣经去告诉我们我们要做什么我们才能做，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不能做。 OK， 那这个原则一般和另外一个原则是它的反面，叫做 normative principle。 normative principle， 那这原则是什么呢？这个原则是说圣经没有明文禁止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做，还有区别了吗？这个说只有圣经说可以做的事情我们才可以做，圣经没有提的或者说圣经忽略的事情我们不能做。那这个原则说只要圣经没有禁止的，哪怕圣经没有提的事情，如果你觉得是有好处的你就可以做。那宗教改革里面的改革宗一直以这个叫做 regulative principle 为他的一个我们相信上帝对公共敬拜的规范是这样规范的。当然这里面我们需要去区分几个东西，一个叫做也就是敬拜的 element， 对吧？ circumstances， forms 和 rubrics。 当我们提到 regulative principle 的时候，我们说圣经所管制的部分呢是 element，圣经没有管制我们星期天要十点钟才可以敬拜，这个圣经没有管制，但是圣经管制一定要在主日教会要召开敬拜。圣经没有管制我们祷告的时候一定要用主祷文，你可以用自己的话去祷告，所以这个是 form。 圣经没有管制这个，但圣经管制你必须要祷告，在公共敬拜里面一定要有祷告。圣经没有管制说你祷告的时候是跪着祷告还是站着祷告，这个圣经也没有管制所以这个是 rubrics 这个范畴。所以在 circumstances， 我刚才说的几点钟在哪里，对吧？是在 Rolling Heights 还是在 Monterey Park 或者在哪里哪里？成年这个没有说了，对吧？这个我们要用要用自然之光来辨析，对吧？你可以考虑今天人的生活状态，你要是早上五点钟开始敬拜的话，可能在北美是很难实行的，对吧？当然可能在中国有可能，所以这些是自然之光，对吧？然后这些，但我们有机会会谈这个 regulative principle。好吧，这个问题实在是一个非常长的问题，因为接下来十九节还涉及到一个词，这个词叫做口唱心和。这个中文翻译的很美，但是你不知道原文在说什么。原文这里面用了两个词，一个是叫一个是唱歌的词 singing， 另外一个词叫做 playing instrument。所以这里又提到了关于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乐器的问题。那保罗在这里面用了一个词，这个是希腊文，的这个词叫做 psago。 那这个词，有很多讨论。这个词的在古希腊文里面的意思，就是指的是拨弦的意思。但是到了第一世纪、第二世纪的时候，这个词开始慢慢的失去了这个弹奏乐器的这个意思，而单纯的指的是唱。所以这里面有一个神学上的辩论，说到底保罗这里面有没有允许说教会可以去弹奏乐器，对吧？他或者他当说这个词的时候，他脑里到底有没有想弹奏乐器的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如果我们今天是没有时间去讨论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说，当保罗想到被圣灵充满的生活的时候，保罗首先想到的是公共敬拜，参与到公共敬拜当中，跟你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一起唱诗，彼此对说，这是他首先想到的。OK。我们今天的查经就到这里吧。关于查经的内容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边说的灵歌是什么？